徐小晴站定在计算机库房门前，见监视器镜头正移开，急忙闪身跃出。而就在此一刹那间，他猛见左侧电梯停靠，顿时吓得花容惨变，心跳不已。趁电梯门开启的瞬间，徐小晴急忙地奔向楼梯，直冲而下。莫名走出电梯，灵敏的嗅觉驱使他直奔计算机库房。莫名一步跨进库房，随手亮灯。宽敞的计算机库房空无人影，但他双目炯炯，恰似狼犬般地抽动着鼻翼，企图从这沉寂的空气里捕捉到蛛丝马迹。流动的微风中，莫名似乎嗅闻到一丝少女温暖的芬芳味，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狼犬，不能确定。疑云叠叠中，莫名骤然反身走出计算机库房，复又赶往财务部查探究竟。财务部的台灯依然亮闪着，透过玻璃窗依然能够看到徐小晴伏案制表的背影。莫名掏出了钥匙，打开门锁，推门而入。徐小姐，你好忙啊。他一声招呼，身子就已经接近了徐小晴的身旁。徐小晴回眸一笑，啊，不忙，这是本职工作嘛。徐小晴继续制表，熟练地使用电脑检索资料。莫名眼珠子溜转，竭力地想发现什么。他佯装漫不经心地问，什么报表啊，要得那么急？抱歉，总裁室有令，非常时期财政保密哦。莫名嘿然一笑，啊，是澳洲KH 厂的破产申请吧。好，3亿7000万打了水漂，那迟早会家喻户晓。那你不多此一问呢？徐小晴刺了他一句。和其他的办公大楼的小姐一样，徐小晴对来自乡下的狼绝无好感。莫名一愣，笑着打哈哈，转移个话题。哎，你表姐接手的警长强奸案快开庭审理了吧，到时候你去不去旁听啊？徐小晴越发的没好气了，什么警长强奸呢，法院还没判定，你倒先给他定罪了，那还去旁听干什么呢？啊？莫名又一愣，宽容的笑笑，小姑娘挺厉害啊。好，不打搅了，临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锁门。说着，莫名怀着几分抓贼未着的职业性的沮丧，施施然的走出了财务部。徐小晴如释重负的瘫坐在椅子上，悄悄的抹干手心攥着的一把冷汗。稍轻，徐小晴镇定心神，检索电脑储存的财务资料，突然他发现有一份电子邮件刚发送过来。徐小晴纳闷的打开了邮件，一愣，屏幕上一束殷红的康乃馨占据整个的画面，花心中间叠印黑体字，劫后余生，接着是一行文字提示，按删除可逃避猎鹰追踪，末了是发件人署名红色康乃馨。徐小晴怀着感激和如愿以偿的侥幸按下了删除键，屏幕上画面和文字瞬间全部消除。现在徐小晴开始考虑怎样把最后截获的那部分文件挑选出关键，整理之后及时地交给康乃馨浏览。但转念一想，最后得到的那部分资料太珍贵，但也太可怕了， 超出了他和所有人的想象，因此似乎应该先和比卡丘截获的资料核对一下，以免发生错误。像如此重要的文件稍有失误，哪怕相差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不可估量的损失，乃至对他和他的合伙人都将形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徐小晴决定分两步走，把前半部分经他阅读之后选择确认的机密先交给康乃馨，而最终截获部分经与比卡丘核对无误之后再做处理。徐小晴为自己考虑周密而得意，他不无天真的想象，比卡丘如果得知他今晚的成功，那张卡通般可爱的脸会怎样的流露着惊喜，并送给他一套美少女战士的精巧玩具来表示对徐小晴由衷的敬仰。徐小晴怀揣着储存着大华集团生死攸关的光碟，甜美的笑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转念一想，恰恰是个命运的急转弯，死神因此毫不留情地抓住了他，把一个正值花季的美少女残忍地抛尸荒野，血溅三尺。为媒体所关注的警官刘志明，执法期间利用权势对案犯家属进行暴力性侵犯一案，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开始法庭调查。主审法官惠子是个出类拔萃的女性，虽然才30岁，但却判案无数，并以千案错误率为零而荣获国家司法部颁发的巾帼精英奖。此刻惠子正襟危坐，显露在黑色法官服里的红领巾映衬着他白皙的脸色，庄重而妩媚。他表情淡薄，两条一字平衡的纤纤峨眉恰到好处地展示出他天然的公平和严正。刘志明坐在被告席上，他神情坦然而倔强。被告人刘志明，公诉人指控你在执法期间对受试人陆平儿进行暴力性侵犯，对此你有什么陈述？惠子语音清朗地询问着。
有，捏造事实，一派胡言。
刘志明出乎意料的回答顿时激起了法庭内一片喧哗。
安静。法庭提醒被告人必须以事实证明你的观点。
惠子提出了警告。辩护席上的周若冰唯恐这火爆的警长因为情绪失控而激怒了法官，立刻发出了声音。审判长，既然本案由公诉方提起的，那么辩护律师提请公诉方首先出列证据。周若冰说完，沉静地向惠子微微一笑，似情他理解被告的情绪激动。
方达不失时机地提请公诉方要求本案受害者陆平儿出庭作证。
方达明白在法庭上受害者的直接陈述效果将比公诉方的官样文章更佳。
法庭批准传公诉方第一证人出庭。
陆平儿走上证人席，当老板娘的她见多识广，知道这样的场合不便穿吊带裙性感毕露，所以脂粉淡淡地穿上一件洁白素雅的连衣裙，俨然是个丈夫入狱 而苦瘦猴寡的弱小女子。方达对她的装束颇觉满意的一点头，便开始盘问。
本月十五日晚上9:30左右，被告在你家里搜取你丈夫贪污所得的款项时，曾经和你一起进入卧室，是不是？
是。
被告走进卧室之后，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假如你全身心地配合我查案，那我可以设法为你的丈夫开释，不然的话，我保证他这一辈子没好结果。
陆平儿口齿清晰地回答，并有意地向刘志明投去轻蔑和怨恨的一瞥。
他胡说！
刘志明暴吼着急欲站起，惠子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公诉人提问的时候，被告不准擅自插话。继续。
被告要你全身心的配合是什么意思？陆平儿说，
当然是要我和他发生性关系。
你为什么对被告说的全身心配合做出这样的理解呢？陆平儿故意地提高了嗓门，大声地回答，
因为他说话的时候用手指着床嘛。
顿时旁听席上的听众为警长明目张胆的无耻而激愤，窃窃私议。刘志明窝着一肚子的怒火无处发泄，求援似的向周若冰望去，但周若冰却若无其事的在用餐巾纸抹淡自己的口红，以便和自己一身浅蓝色的西装色彩相衬。法官问，
被告有没有提到如果你答应他的要求，他怎样为你丈夫开释啊？
他说，只要你配合，不但可以隐藏起137万的赃款，而且你丈夫也会因为证据不足而减刑。
那么如果你拒绝被告的要求呢？
他说，按照警方现在查证的贪污数额加上这137万，你丈夫就足够判死刑枪毙。
法庭上一下子骤然一片寂静，人们似乎为警督肆无忌惮的践踏法律的行为而怒火填膺。
方达严肃了，剑眉耸动，公诉人提请法庭注意，受害人陈述中关于被告如何为其丈夫开释或定罪的证词，完全符合被告当时作为王志强贪污一案的侦查专员特定身份。也只有像被告那样熟悉案情的人，才能了解137万赃款的查证对受害者丈夫生死攸关的作用。
法官惠子敏锐地察觉检察官的提示对被告有罪无罪的认定将十分重要，因此惠子当即表态，
法庭对受试人陈述将记录在案。
方达得意地对陆平儿一笑，
最后一个问题，当你拒绝了被告的要求，被告对你做了什么？
他把我推倒在床上，动手撕破我的衣服。
好，提问完毕，谢谢审判长。
方达见好就收，回到公诉席上。惠子不动声色，只按照司法程序提问，
被告方对公诉人的举证有否质疑呀？
周若冰莫名的一笑，
被告辩护人暂时保留意见。
刘志明却忍无可忍，愤怒地一跃而起，
这纯属诬告啊！
但他立刻被法警强行摁下。刘志明冲着惠子倔强地抗辩，
法庭不能相信一面之词。
惠子颔首认同，公诉方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
公诉方请求第二证人出庭陈述目击证词。
惠子同意请求之后，穿着警官制服的藤利表情潸然地出现在法庭上。片刻之间，庭内气氛显得至重，所有了解证人和被告非常关系的人，包括检察官在内，都沉默了，似乎在体察和期待一个年轻美貌的女警官在情与法之间会做出怎样痛苦而惨烈的选择。稍纵即逝的沉寂过后，方达掩饰自己的几许歉疚，冷峻地向藤利提问：那天晚上被告是否命令你留在客厅里搜查，而他则单独将受害者带进卧室？藤利表情哀哀：是。根据查案记录，9:45左右你突然中断客厅里的搜查，冲进了卧室，是不是？
是。
方达停顿了一下，突然发问：被告作为你的上司，既然指定你搜查客厅，那你为什么违反命令冲进被告不希望你接近的卧室？方达富有心机的把重音放在被告不希望你接近的字眼上，并将它作为卧室的定语。
反对。
周若冰发现检察官的用意，当即抗议：公诉人的提问具有明显的主观臆断，被告和证人当时分别搜查卧室和客厅，应视作警方取证时的分工。法官惠子不愧为司法精英，马上认同。法庭接受被告律师的意见，请公诉人注意提问的方式，但证人必须回答：你当时为什么冲进卧室啊？藤利稍显犹豫：因为我听到了从卧室里传来的扭打声和吵闹声。
好，根据市公安局监察大队的调查记录，你……
方达再次停顿，并加重了语气：是一脚踹开了房门，奋不顾身地冲进去的吗？
是。
你为什么不是用手推开，而是用脚奋力踹开卧室房门呢？方达明知故问，藤利无奈地回答：因为卧室的房门被锁上了。
卧室的房门被锁上了，所以你只能用脚踹开，而不是被告作为你的搭档而主动地为你开门，是不是？
是。
请告诉法庭，当你冲进卧室之后看到怎样的情景啊？
藤里下意识地震颤了一下，向刘志明投去哀怨而凄凉的苦笑，一声哀叹。他把陆平儿推倒在床上。
那么受害者当时处于怎样的情景啊？请你告诉法庭。
方达咄咄逼人，藤利掉下了眼泪，声音极颤：陆平儿的连衣裙已经被撕裂，内衣也被扯开了，她裸露着上身。
好，作为检察官，我感谢你身为警官的责任和正义。
方达说着，继而出示物证，举起被撕裂撕破的连衣裙和胸罩：
你能否证明这是受害者当时的穿着呀？
是。
藤里颤抖着身子轻轻地抽泣。被告席上的刘志明扭曲着脸，怅然地掉过头去，发出粗重的喘息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方达说：
谢谢，我问完了。
周若冰这才起身：被告律师请求询问公诉方证人。周若冰对藤利很
微婉的一笑。案发以前，你和被告很投缘，感情也很好，是吗？
是。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发生的话，你和被告有可能成为恋人，这请照实回答。是有这可能，我们相处一直很好。那案发之后是你第一个向公安监察大队举报并请他们赶来现场勘查取证的？
是。我是个警官。
滕丽露出了一线情与法不能两全的苦涩。周若冰意味深长地提问，那么你的言行显然对被告不利，但却能使人相信他是公正的、客观的，是吗？我想应该是。周若冰微笑着点头，很好。那么请问你有没有目睹被告对陆平儿进行威胁利诱，直至施暴的全部过程呢？滕丽感到惊讶，这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啊。
是不可能。
周若冰骤然敛住了笑容，语气铿锵，所以当你破门而入，实际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片段，一个被告把陆平儿奋力推倒在床上的片段，或说一瞬间。
是一瞬间。
那你也没有亲眼看到是被告把陆平儿的连衣裙撕碎，把她的内衣扯破或扯下？
没有，确实没有。
周若冰突然笑了，转向审判席，请合议庭注意证人的证词。证人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并没有亲眼看到是被告人撕裂了受试者的衣裙，这对本案将至关重要。而后周若冰转过身，不无狡猾地询问滕丽，作为警官，滕小姐阅历丰富，你认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周若冰夸张地撩起自己敞开的西服，盯住滕丽，是受害者陆平儿自己撕碎衣裙，企图勾引被告呢？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